有的题目呢是查不完的，那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看撒旦这个题目，那总是要有结束的时候啊，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印象呢，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自己去做这些圣经的探索啊。你看我们现在走过的东西都是从比较实用的方向来走的，比如说什么时候叫做撒旦出现，你要从这个主耶稣受撒旦试探这件事情来看，你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分辨撒旦的声音是什么，他在我们身边是怎么回事啊？如果从他给主耶稣的建议以及他讲话的这个路数来看呢，那你就知道说，哎，他根本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脑子里面跟我们说话。现在所喜欢学的这种辩证啊、二元啊、逻辑啊，是他最喜欢用的。我们读圣经他也跟我们同在，对不对？你找工作他也跟你同在，他有世上的万国给你选。还有呢，就是他在人的灵魂里面做的工作，就是马可福音我们讲了一些啊，那些东西你是都可以啊，比较扯一点都扯到撒旦在人里面的工作。然后我们也看了他在教会里面的工作，这些都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入手点，所以我们可以去看。那就像我们看了格林多书里面那个例子，那个人收了他的继母，他都没说那是撒旦的工作。教会不哀痛啊，教会把他赶出去，仍然都难逃撒旦的魔掌。到最后，假如这个人忧伤太过沉沦了，你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哎呀，可是我们今天办事情是只要把有罪的人把他赶出去，对不对？教会挂清立场，站稳路线，我们就觉得教会得胜了。你可能刚好上了撒旦的当啊，哎呀，所以这一切的话呢，你如果不从这些角度，从认识撒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是很难在实行上知道什么是真真正正是所谓的仇敌的诡计。然后我们最后几次呢，我们是看了这个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很重要啊，它是主耶稣特别讲到末世撒旦在教会中的工作，或者说教会从哪些方面呢我们需要警醒，那个是处于撒旦的，那是处于仇敌的。启示录的七封信我们讲到最后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老底嘉教会。你如果从撒旦的作为上来看呢，你会发现这个老底嘉教会啊，哎呀，特别没有撒旦的势力，你看见了没有？我们都知道批判他，可你晓得其他的教会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老底嘉教会啊，我们骂他骂惯了，这个教会他可同心了。你看，我念一遍嘛，你看，我知道你的行为啊，这个也讲过好多遍了。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必从你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他是单数的，他们非常非常的同心，他们对于自己的看法也很知足，是吧？一样都不缺，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然后我劝你向我买这个买那个，对不对？因为看不见的关系，因为不明白的关系，觉得自己很好，就讲完了。他有没有什么撒旦的深奥之理？没有。有没有那称为犹太人其实是撒旦一会的？没有。有没有耶洗别？没有没有。有没有假使徒？没有。有没有尼格拉党？什么都没有。连什么巴兰的教训啊，通通都没有。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同心的教会，可是非常无知的教会。像这样的教会啊，哎呀，连撒旦都不去了，因为他不需要去了。你看着有意思没有意思？这个教会其实是七个教会里面怎么样最同心的，也没有教会分裂，也没有不一样的意见，这里边没有撒旦座位的，也没有撒旦居所的，有意思吗？如果我们出一个题，七个教会里面哪一个教会最看不见撒旦的势力，那这个题目不容易答啊，会跌破眼镜。我们一般会猜以弗所，实际上是老底嘉啊，但这也就是撒旦厉害的地方。他做工做到一个地步呢，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嗯，这是主耶稣特别把他点出来的，这所谓的不冷不热，让你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就是实际上呢，撒旦在你们中间做工啊，已经做透了，你们根本就被他统战的已经都睡着了。 他也不用派将军，也不用派代表，也不用派这个香港总督来，你们根本就没有希望。所以在七个教会里面，撒旦的工作是到这里啊。其实最严重的就是老底嘉，但是也是你最看不出来的。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剩下呢，希望再看一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啊，你所能辨认出来的撒旦是什么？你不能说这个题目不重要，对不对？你辨认错了也不好，认不出来也不好。那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辨认？其实是有的啊，其实是有的。但是一般呢，因为我们觉得啊，这个启示录呢实在是太难读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太从这个角度去寻找答案。从启示录一章我们能够读了七封信，跟自己对照对照已经不错了啊！因为很多的教会他读这七封信，他是把它当历史读的，他说这是从主耶稣在地上的教会啊，直到末世的历史预言啊，不是拿来要我们验证自己啊所在的这个教会预备见主的。那凡是这样读圣经解圣经的人，他见主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奇，因为期末考的题目都给你了，你不照着预备，你把它当成一种神学的学问去啊，说说听听，那不是太危险也太傻了吗？但这七封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然后此后我刚看啊，天开了，天一开我们的眼睛就闭了，因为你读不懂嘛，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个读法呢，就是反过来读，因为对启示录种种的讲解啊，在市面上流行的许多说法，往往使得你找不到头绪，而且你总觉得好像七个印啊，七个号啊，这个我们到了第几了，对不对？你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了吗？好像也不对。你说还没有到最后吗？那怎么又叫做末世？什么又是主快来了呢？既然是一塌糊涂，那就干脆就别读了。我上次跟大家稍微提了一点，因为我们后来讨论的时候已经讨论到哪儿去了。你是可以把启示录反过来读。什么叫反过来读呢？就是你看看啊，你看我们一定知道的，就是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我们明白。这个是到最后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预备好了啊，这个我们也读，我们也记得了，对不对？啊，约翰看见了，你也要看见。那我们看见呢，不会觉得它很荒谬，像西游记一样的神话，那只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圣灵，所以约翰看见的我们看见，哎，我们觉得挺安慰的，是不是？你说我们真看见了吗？你找一个没信主的，你跟他讲这个东西，他实在是无福消受。除了两个看见之外呢，他听见那个大声音一样的啊，我们心里面有圣灵，就觉得这个话也是很安慰人。这个大声音有什么特别呢？从宝座出来，要你看第三件事情，看哪，对吧？一共三个看，第三件事情呢就比较长了啊。再看呢，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听见他说都成了啊，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知道这是啊新天新地的开始，这个旧世界的结束。那这里面有好多东西可以讲的，但是不是在我们目前所要查的这个范围之内。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完了，诶，不是完了，成了，呵呵，结束了，呵呵，很高兴。那为什么说你可以反过来读呢？举个例子，像都成了，圣经里有几个成了，有几个成了，我们在查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曾经讲过嘛。凡是看见他在最后面有的，那你回头去想还有什么成了，
像十字架的是吧？
但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说都成了？没，还有什么时候成了呢？因为主耶稣说成了的时候，他真的是讲到救恩的成就，对不对？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还有创世纪的时候
啊，对，创世纪的时候说什么？
是就这样成了
啊，是就这样成了，而且尤其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啊，神就歇了他一切造物的工作，是中文翻的，实际上他的英语就是说神结束了，神做成了他一切造物的工，就安息了。所以呢，开头的时候是造物的工程啊。中间是什么？主耶稣说救赎的工程啊。启示录是什么？
都成
了。都成了。对，没错。那主耶稣呢，其实是有两个成了，一个是他的十字架上的成了，还有一个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叫做什么？道成了。就是 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你看，你可以从这个字你返回去，对不对？那这里还有一样呢，就是大声音从宝座出来，就叫我们看呐。你假如不知道它的内容，那你一定很有兴趣了。大声音从宝座出来啊，一定什么新鲜事。结果呢，你一看，你一听，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坐，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他们做他们的神。哎，这个话听过了没有啊？这个事情看过了没有啊？这是新话呢，是旧话呢？
一直都有这么说呀，
一直都有嘛。那在什么地方有？你再回去找就知道了嘛。那肯定是在会幕就这么讲的，在圣殿也是这么讲的。所谓神的帐幕在人间，你肯定听过有学问的牧师跟你讲，因为道成了肉身，就是在人间支搭帐幕的意思。一直就这么回事，主耶稣最后的祷告，对不对？我在哪里，他们也在哪里，叫他们与我们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一直就是神的心意。那比较没有看见的啊，这可能在先知书里面也说过啊，擦去他一切的眼泪啊什么，这个我们就比较不熟，可是一听你就懂了，他这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成了。那从这个反过来读，以前是什么呢？以前就是启示录二十章了，二十章不长，一共只有十五节啊。我们必须先把它念一念，要不然等一下我们讲下去的时候呢，那是光凭耳朵听呢，你会搞不清楚这个顺序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这是第一节。他捉住那龙，就是古时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都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那这就是二十章的结束，然后接下来二十一章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还看见什么呢？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嘛。那我们从二十章的最后返回去读啊，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个叫什么？第二次的死。这个第二次的死在我们新约里面用的名字是什么？个人照所行的受审判，这个叫什么？两个字就讲完了。这是什么？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做什么
灭亡。
对吗？这个就叫做灭亡，这个就是灭亡。他虽然有个名字，这第二次是死，你不要在那边胡结乱结，就所谓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这就是什么？所有的死人受审判嘛，所有的人，就是他前面讲的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对吧？死的人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的所行的受审判。哎哎哎，那讲了半天都是照行为受审判呢，会不会读了这怎么回事啊？有的人照生命册受审判，有的人照行为受审判，还是怎么样？还是看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够进生命册怎么样？这怎么解啊？怎么解啊？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们，这是罗马书也说的，对不对？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哎，这跟我们传的福音一样不一样啊？
我们都已经被赦免了，他就
我知道，可是这是一个大通盘，所谓死人复活的审判，怎么一直都在讲个人所行的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哎，明明是讲他所行的，所行的不是照他所信的，怎么回事呢？是神学院怎么解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需要会解这些话。
学过的，是学了搞忘了。这要拿笔记本来看。
拿笔记本呢？
要提前说，说了以后我就拿这个笔记
本。对啊，案卷展开了，生命册还有个笔记本。
是吧？拿笔记本。我们这个习总书记也拿小本本嘛，那没有小本本就说不到话。
哦，真的？
他不是在那儿说话的时候都要拿小本本嘛？跟那个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看我这个本子上记了有没有？”
这么和蔼可亲。
我们的总书记，我们就是跟他学的。如果你要不让拿小本本，我就不会说话。
就不行了啊！审判跟行为连在一起的时候，他这里完全没有讲到信，对吧？那多多讲得很对，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已经在生命册上了嘛。那既然这样，他怎么还要在所行的呢？因为这个所行好像包括所有的人嘛。那这里我们就需要晓得了，个人所行的包不包括你的信心？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算不算个人所行的？所以其实他的诀窍在于，所有的人按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是不错，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行为就是什么？
信主，
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是不是你所行的？当然是嘛，这是你一生所行最重要的一件事了，对吧？你看我们去布道会是吧？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举手啊！哈，你为什么千斤重举不起来啊？哦，因为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还听说过有人说啊，这左手拉右手不让举，还是把它举起来了。你活着的时候所行的可以决定你是不是在生命册上面，你那个行为让你进了生命册，你就照着生命册呢就越过了这个审判。那这个以前是什么呢？今天的天地都不见了，对不对？再以前是什么？哇，魔鬼来了，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受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实际上如果照这个顺序来说的，我们反过来看呢，这个魔鬼的审判呢是在死人复活的审判以先呢。也就是说，当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魔鬼已经不能出来捣蛋了。哪次天上开会，魔鬼一定不能参加，这次一定不能参加。但是这个时候的魔鬼他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呢？首先他是迷惑他们，迷惑谁啊？围住圣徒的营，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哎，你不觉得这个大结局的形容有点太简单了吗？跟前面好多的形容比起来，怎么火下来烧了就没了啊？那在这以前呢，对他们的形容是这样， 他们上来满了遍地，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叫他们聚集征战。就是说啊，这个他们都在撒旦的率领底下迷惑全地，围住圣徒的营，蒙爱的城。那这个圣徒的营，蒙爱的城指的是什么而言呢？对你的决定呢，指的是什么？
教会吗？
教会。哎，这个答案非常非常好。还有呢？
耶路撒冷算吗？
这个就要决定了。耶路撒冷被气的，你让
打巴比伦。
对对对。那你如果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照着什么时代论啊、灾前背题啊，这个教会不会和耶路撒冷摆在一块儿？那你如果读过圣经，又知道啊，最后被审判的不是巴比伦吗？怎么耶路撒冷又跑出来了呢？是不是？巴比伦肯定不是个蒙爱的城，也不是圣徒的营啊。那和那个审判巴比伦的细节比起来，刚才已经说过，这个大结局有点太简单了。这巴比伦跑哪去了呢？这巴比伦和世上的列国聚集征战，这好像合不太到一起，对不对？那这个圣徒的营、蒙爱的城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呢？好了好了，耶路撒冷到底算不算、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徒的营、蒙爱的城，这两个很可能是一块儿，因为它不是围了两圈，你总不能说这围住圣徒的营，一个是教会，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大概是我们都觉得有问题。圣徒的营又叫做蒙爱的城，是一起被围住的，你怎么讲它大概不是一个地上的城，也不是一个地上的营，已经可以看见了，因为这是兽，有假先知，有魔鬼，通通大家一起征战。而这个征战很可能呢是迷惑性的征战，不见得是啊动刀动兵坦克车飞弹的征战，也不见得是一个有形有体有城墙的城，而是讲到圣徒与教会的群体。他上来有一个顺序，第一个他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这四方的列国就包括谁啊？中国包括不包括？美国包括不包括？四方的列国，这个是地上所有的民，所有的政权，在这里被称为哥哥和马哥，因为这是照着以西结书的预言来的，叫他们聚集征战。跟谁征战呢？跟撒旦征战吗？这句话，阿们，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心里面自己会说，大概这个解释是对的。这是讲到，这是讲到全地都受了迷惑，这个迷惑的结果就是他们聚集起来与信主的人征战，反对基督。那这样的解释有没有旧约圣经的根据？有没有先知的话？想得起来吗？
以西结书上就讲到这个大战吗？
哎，对，还没更精简版一点的，旧约就有，新约也被引用的，精简版就是完全是讲到这件事情。所有世上的君王，所有世上掌权的，他们要聚集，聚集要。
哦，诗篇第二篇，
我们念一念，这剩下的问题就小了，对不对？
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那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第七节，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摇匠的瓦器摔碎。
行了吧，那个诗篇的应验就是这段话，真相大白，对不对？他们要征战的对象是谁呢？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个圣徒的营、蒙爱的城，你甚至可以把它解释从旧约到新约，所有一切蒙神保守、蒙神拣选的圣徒与子民，因为我们是与亚伯拉罕一同得产业的。 尤其到了最末了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蒙爱的城，是被造在山上的，是不能被隐藏的。也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隐藏，所以呢，要跟我们征战是很简单的。这世上的列国承载所有的人是一起来。那这个诗篇呢，后来彼得他们被抓释放出来，祷告的时候祷告到地大震动啊，就是这个祷告。那个你可以说是这个征战真正的开始。这个征战呢，只有越演越烈啊，绝对不会。哎呀，在主来以前有个世界的大复兴，全世界的人都信主了，犹太人信主了，不是这么回事的。从彼得他们传道，然后下来就是说保罗被抓被关。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的是犹太人逼迫基督徒，保罗被关以后呢，尼禄罗马大火，那个时候罗马人开始逼迫基督徒。但这个逼迫呢，并不是说一个长期的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手下受逼迫呢，其实你在使徒行传读不出来的，是要到后来的历史才读得出来。到了什么时候基督徒开始不受逼迫了呢？你要是糊涂一点，你就会打这个君士坦丁，对吧？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其实你的答案刚好相反。君士坦丁他根本就是用基督教来统治他那个已经四分五裂，没有一个集中的力量可以来统治他那个大帝国，他是用教会来统治他。所以在那一天，教会就成了这是所有的历史学家一定同意的一句话。什么叫做天主教？什么叫做成为罗马的国教？是那一天教会从被压迫的反过来变成压迫人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是一直在这底下受压迫，在这世界上从来没有停过的。那你说到了马丁路德他们怎么样？首先呢，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听见福音呢，福音跟我们还没传完呢。第二呢，我也上次也和大家讲了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花一点时间去看，你就问 AI 都可以问的差不多。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带给欧洲人的是
平安还是战乱，
是幸福还是灾难，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从马丁路德往后大概
百年的战乱里面那些宗教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德国有些地方的人死了超过半数，
非常的惨，教会从来没有太平过。你说真正太平，那只是因为我们住在美国，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地方是可以听见福音，可以让我们信主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短暂的开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恩典。
但是即或如此，即或在美国美国以外更不用讲了，美国的教会可不可以说是一个被围困的蒙爱的城圣徒的营？当然是了。
到了最后你一定看见一个趋向，就是教会、圣经、神在人类历史上的作为被
挑明了反对、否定，
整个的世界有一个走向是与神的心意为敌的。那这样的一个为敌呢，是一直到最后突然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
就带进了世界的末了和大审判。
这个假如蒙爱的城不是以色列，不是耶路撒冷复国，那就表示并没有这种事情。说
教会被提了，然后呢犹太人留在地上，
他们就祈祷耶稣从天而降，那犹太人就得救了。这个是神话，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绝对找不出根据的东西，是他们对圣经的一个解释。像这样的说法，包括教会被提这样的说法，是在
19世纪以前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说法。从这个弟兄会他们出来的所以弟兄会在中国的影响呢，就是尼托生啊，
他们系统的传道人，
也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过的时代论。这个时代论呢就进入了达拉斯神学院，进入了穆迪神学院。所以在全世界里面讲这种千禧年呢灾前被提的，主要就是在美国。
在中国教会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中国教会就达拉斯神学院，就是传统神学院，与这个尼托生这一派的教会路线呢是彼此不相容的。可是他们都深深的受这个弟兄会的这位教师叫做达密的影响。那现在直接称他为假先知的一些的 卫道人士也不乏其人呐、啊，只是这些人的声音呢，在中国教会不见得听得见。那你单看这个现象，这两个彼此反对的，我们就说教派好了，居然在这件事情上这么同意，这个就很啊，怎么样，猫腻了是吧？跟从他的时代论 ，dispensationalism。所以这种灾前被提之类的说法呢，也就在中国的教会，无论你在哪一个系统里面，都非常的盛行啊。
这个时代论是他自己对圣经的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有没有可能也在这个预言里面？这个现象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迷惑，一种征战？
因为这个征战的本质就是迷惑，首先他迷惑全地，迷惑四方的列国，叫他来把这个啊圣徒的引蒙爱的城啊围住，然后进一步迷惑神的子民。所以啊，弟兄姐妹，
你自己要小心了、啊。今天觉得最与魔鬼征战的，你很可能刚好是最受魔鬼迷惑的。但是这个东西不会把真相向你揭出来的，你自己要去注意。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开始有点迷惑了啊。这是讲那个、啊、我们所说的千禧年啊，对不对？那如果相信千禧年的人，那千禧年到了没有？还没有，还没有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是在这里。可我有没有说，哎，主耶稣随时可能会回来？所以不知道为什么灾前被提啊这种说法这么有吸引力，因为哦，主耶稣是要回来，回来的时候我们被提了。所以剩下的还有地上四方的列国要征战，那个圣徒的营蒙爱的城呢，其实就是犹太人在地上。多佳，你听明白了没有？
大概听明白了。
为什么要问你呢？你听明白大家就明白。如果这个所谓的一千年不是我们所说的千禧年，那整个的解读方法就不一样了。你看这里面非常非常奇怪的东西啊，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那、哎、就有头一次的复活哎。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与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哎呦，这怎么办？怎么办？哎，有第二次的死，怎么没有第二次的复活呢？这第一次的死我们都懂，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每个人人人都有一死，那个叫做什么？第一次的死，第一次的死不是大家一起死，对吧？你死你的，我死我的。啊，可能你先死我后死，这死是一个人的一个人死，可是第一次死是你死你的我死我的，第二次死呢是大家一起死，对不对？这样讲听懂了没有？多佳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那第一次复活呢？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死了的人，对吧？这个叫死人复活嘛，啊，复活就这么一次嘛，死人复活也是由他而来，对不对？基督要复活，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啊、哦，我们要复活。这个叫做复活。那什么叫做第一次复活啊？头一次的复活。
已经死了的圣徒先复活。
先复活是吧？哎呦。
对吗？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看。
就是第五节讲到嘛，第四节第五节就是说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
啊哈。对。
就是那些已经殉道的或者已经死去的。
对。
他们先复活。
但除了被斩者之位道的灵魂，还有那些那什么没拜授予受像，在手额上手上没受过他印记的人灵魂，这是约翰所看见的。约翰看见他们都复活了，所以并不是说只有这种殉道士才复活的，你只要没有拜授和受像，没有殉道的也复活了。
这些人也是已经死了的，对吗？
这些人在约翰看起来是。他所看见的是这些都复活了，从什么地方看见的呢？几个宝座，那这个就我们稍微往前了一点，对不对？那扔在无底坑，将无底坑关上，这个什么不再迷惑列国，等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因为这个讲的是非常让你觉得他有个时间的顺序在那里，好像起先呢把龙捉住了啊，拿着无底坑的钥匙把他关押捆绑一千年呐、啊，在这一千年里面呢，他是被扔在无底坑了，无底坑被关了啊，
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他并不是说就列国都清醒了，不是，你那时候不是所有的列国都被他迷惑的到最后那个样子啊，对不对？总之他这个撒旦的工作啊被捆绑了，暂停了一阵子，等那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名字叫一千年，以后必须要暂时释放他。为什么说要暂时呢？因为到最后再把他真的就扔到硫磺火湖，就不是扔到无底坑里面去了，对吧？好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又看见他看见另一个图画呢，就是说有一批的人，在他看起来呢是活的，他们是复活的啊。这些人呢，为什么叫做头一次复活呢？这些人跟基督一同作王。什么叫做一同作王一千年呢？就是这个撒旦被捆绑的时间，基督掌权的这个时间被叫做一千年。那这一千年里面呢，将来的死人还没有复活，但是这些人呢，在约翰看起来都是活的，这个叫做第一次的复活。这些人怎么样？有福，圣洁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叫做第一次的复活的人呢？就是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的人，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我们如果就看这段话的话，他们是谁呀？这些人是谁呀？
所有的信徒。
阿们，阿们，阿们！你唯一的麻烦就是所谓的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多加，再问一下，没需要大家都听懂，你是不是神和基督的祭司？你是不是？
是，
你是不是第二次的死在你身上没有权柄？
是的。
你是不是在因为基督的关系你圣洁了？你是不是一个主耶稣说有福了？这句话不是随便用的。
是的。
主耶稣说你有福了，然后你没有第二次的死在你身上有权柄，那就麻烦了。
他说有一定有。
第一次的复活。头一次的复活，你是在这个头一次的复活里边有份的。其实这个复活是从谁开始的？基督。
耶稣。
你在这个复活里面有份，你就在第二次的死在你身上就没份。阿们不阿们。
阿们。
都是押韵的，对不对？已经，说保罗怎么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复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又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他说，我已经死了啊，现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算不算一个复活的人？我们什么叫做在复活的形状上要与他联合？明白了吗？这个话可能怎么解？我不是说一定这样解，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解反而简单一点？唯一的不同啊是什么？所谓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啊，那个一千年所指的是什么？就是从神的儿子、神的受膏者与他一同掌权，要打碎列国的年代。这个年代不是说每个人都活了一千年，而是所有在耶稣的复活有份的、有福的圣洁的人，这些基督的祭司，这个所谓的教会要在地上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呢是能够捆绑撒旦。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嘛，对不对？你可以捆绑撒旦抢夺家财呀、撒旦的作为在这些的圣徒面前，在你真正明白神心意的面前是没有势力的，可是将有一个时候，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他再被释放的时候，不得了，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能够迷惑，连圣徒的营、蒙爱的城
都被他围困，其实也就是都被他迷惑。
那个很可能就是我们目前的世界，很可能就是我们所处的地方。这不是我今天发明的，一直是这么讲的。
直到这个达密啊，有他自己的这套说法出来。如果他真是个假先知的话，那不正应验了启示录的预言吗？
你要晓得，启示录有一个文体，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第一章一定在第二章的前面，但头几章是这样。 啊，第七章的第八章的前面，我说时间的顺序上，不见得的。他有时候他从头讲了，你知道吧？他选了一个起点，叫做我又看见，从那个地方开始讲，讲一件特别的事情。在这件特别的事情呢，这一段里面，他从那个起点开始讲到最后，啊，这是神最后做工，就是诗篇第二篇应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真正的解释，他把这个事情解开了。因为我再给你看一个地方，你就知道了。看见了没有？这是一件从你这里看好像是一件，这显然是一个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嘛。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和一条大链子捉住那龙啊！你看他真的是捆绑壮士，抢夺家财，他升上高天，就掳掠的仇敌嘛，各样的恩赐分给人呐、啊，就建立教会，建立的基督身体嘛，是不是可以合得上？可以合得上，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他专门用这个角度来讲那件事情啊。但是你看看啊。你看看，我们就把这个无底坑拿来搜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啊？无底坑，我们听到这个第一个名字就是鬼跟耶稣讲的。为什么不是？什么叫做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鬼要被关在哪儿？大家是无底坑，那个四川话怎么讲？
无底坑。
然后启示录，你看见没有？第九节就有一个无底坑，而且就已经什么开了无底坑。
对不起，第九章不是第九节。
这个无底坑到底有几把钥匙？到底开了几次啊？从无底坑里面爬出来的东西到底爬出来几次？你看，
十一章爬出来一次，十七章爬出来一次，刚才二十章又爬出来一次，怎么回事？
爬了三次啊！
二十章
有一个钥匙，还有一条大链子。
第九章
也有天使。对吧？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为什么后来一次呢？他上次来的时候忘了带链子，是吧？看一下第九章就知道，他开了无底坑，底下也是开了无底坑啊，里面有烟纸往上冒，爬出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感觉刚开始钥匙是给撒旦的，然后所以他前面有上来几次嘛，他有钥匙，他上来几次又下去，然后最后就那个钥匙就锁住了，他就没办法上来了。
这个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动画片，可以去看看说得通说不通啊。如果仔细的去把刚才所看的这些人连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说最可能的其实所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他重复讲了好多次。你们看不看这个肥皂剧的干活啊？连续剧开头的时候他都会干什么？你看到第八集的时候他可能干什么？
向前跳。
对啊，
你也看呀。
平常不讲话，这下露出马脚，他会提示前面的。假如这些无底坑根本就是讲到同一件事情，我知道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说会不会是这样，会不会是那样，那就是你自己要去用功的时候，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你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些情节都串起来？有没有一个可能，他只是每一次他从不一样的起点、不一样的时间段开始给你一个前情提要？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是在这个新天新地来以前最后的工作，
就是我们念的那个二十章最后啊，撒旦被扔在火里面那个很好像很简要的结局。啊，我们没有念的是什么呢？在他以前的十九章，也是一样啊。你看十九章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就是主耶稣，那个没有问题，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诶，你拿十九章和二十章比起来的话，十九章提到的是兽和假先知，对吧？没有提撒旦。到二十章提的是什么呢？魔鬼撒旦，不再提兽和假先知，但是他们一样啊，都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啊。这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所以 这两章很可能是平行的。你再往前看，看见大巴比伦受审判，倾倒了，倾倒了，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他要被火烧尽了，不都一样的事情吗？只是审判的主角不一样。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平行的事件，而不是说兽和假先知啊都被处决掉了啊，再过一千年再处决撒旦。在那个以前呢，先处决大巴比伦。我不知道这样大家听明白了没有，你愿不愿意用这个角度重新去读一下启示录，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说有前情提要。因为他到了某一个地方，他又开始换了一个时间点，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主角，从某一处开始再讲一遍。
那这个所说的一千年呢，其实根本就是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撒旦被捆绑，
新约教会的时代。
当这个教会到最后要被撒旦迷惑，那就是审判马上就要来临的时候了。
只是因为他这里讲的重点是撒旦那个背后的大魔头，所以有不一样的陈述的办法，叫做圣徒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其实和前面一章对于兽和假先知的征战与审判是平行的，根本就是同一回事。好了，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呢，讲够了啊。就是你要明白启示录里的撒旦呢，你一定要先明白怎么读启示录。那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的表现，在启示录里面呢，可能是巴比伦大淫妇，可能是石头七角的兽，可能是污秽的灵，可能是假先知。只是如果你有一个先入为主千禧年国度的观念，就是像达密讲的这种东西，弟兄会讲的这种东西啊，那你就会觉得啊，那些事情反正离我很远，跟我今天没有关系还早了，那是等我们都被提以后才有的事情，你当然就不会去好好的读启示录。你对于其实正在我们眼前的世界与撒旦的工作，启示录怎么去形容它，你都不会去注意，因为你觉得那个离我太远了嘛，那这是非常危险的。只是那些我们要等到下次再查了。